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这篇文章值得网友们关注，标题是这位策略师对伊朗战争停火协议很乐观，他认为之后的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尽管美国伊朗停战协议还没有最终达成，但是从这个星期市场的反应来看，不管出现什么波折，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笃定了美国和伊朗一定会达成协议，而且很快会达成协议。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明明谈判的双方都还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但市场啊已经开始部署啊战后的交易策略了。报道这样描述的，外界越来越期待美国和伊朗很快将宣布具体的和平协议，从而降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多数分析师认为，战争结束带来的缓解情绪可能进一步提振风险偏好。城堡证券的宏观策略师弗兰克·弗莱特持有这种看法，他确信协议将在几天内到来。他认为原因有两个，第一，最近几天伊朗的互联网连接的数据已经恢复到冲突前的 86%， 虽然数据并不完美，互联网使用仍然受到严格审查，但我们认为连接恢复的现象意味着伊朗政权预计冲突即将结束，就这是他的一个判断。第二呢，他认为协议马上会签，说伊朗高级军事人物最近公开露面，显示德黑兰认为遭到定点打击的风险已经下降，这反过来说明他们认为美国与伊朗间的谈判走向协议的概率更高。诶，他这两个判断的依据还是很有意思的。弗莱特说，本周早些时候的市场走势具有参考意义，关于华盛顿和德黑兰的谅解备忘录上取得进展的报道是在长周末期间传出的，当时几乎没有其他影响市场的消息。他利用预测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隐含的概率的变化，对宏观资产走势进行基准的测算，并估计市场还有多大上涨空间。按照这一标准，城堡证券利用大数据推算的结果，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底前全面重新开放，油价将下跌，这会帮助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12.5 个基点。因为通胀担忧消退，各国的央行也会收回最近更偏鹰的立场，标普500指数将迅速上涨 1.71%， 美元指数将下跌 0.53%。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的好于预期，对风险偏好的提振可能更大，最可能从协议中受益的股票市场板块将是那些受益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带来的三重相关推动力的板块，油价下降、利率下降和经济前景更具韧性。那么最受益的板块，第一是零售，第二是房屋建筑商，第三是航空公司。所以他这个判断的结论是建立在他的一套模型对大数据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就协议签订，标普500迅速上涨 1.71%。 那么也有人呢对这个观点提出疑义，他这个报道就提出野村证券跨资产策略师查理·麦克埃里葛特，他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协议签订后，股市可能会出现利好兑现式的回调，就有些网友讲的利多出尽，就好消息啊都过头了，反而股市会回撤。那么对于这个当前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问题，城堡证券呢，他给出了一种沙盘推演的模型，野村证券呢是用传统的利多出尽的谨慎提出不同意见。那么 LT 呢想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城堡证券的这套逻辑推演它是符合市场的一些常识或者一些常规经验的，因为2月底爆发战争以来，全球供应链和能源市场一直紧绷，一旦这个最大的地缘政治黑天鹅解除，它确实会直接利多股市，好消息它就是好消息。第二呢，野村提出来的一种逆向思维，就大家都认为好消息或者 判了三个多月的好消息出现之后也不过如此。那么他说这个现象在某些板块是有一定针对性的，但是对于整体的市场气氛而言呢， LT 认为这种逆向思维呢可能过于谨慎了一些。你包括这个协议签订，石油板块价格会下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种因为地缘政治冲突而受益的板块的下跌，因为协议签订下跌来代表整个股市的利多出尽，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三个呢，作为全球的不同市场的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可能这两个方面的意见可能都需要关注，它只不过是在你权衡市场形势发展当中，这两个极端对立的观点谁占的权重，谁的影响更大而已。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抽象但是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基本的市场判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 CNBC 的报道，川普阐述了伊朗协议的要求，表示他即将做出决定。在过去的几天，有关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战协议已经折腾了资本市场，折腾了全球的围观者。最早周一是伊朗方面透露了达成协议的内容版本，随后美国方面否认伊朗公布的这个方案，那么期间又发生了互殴，伊朗发射导弹无人机，美国还击，并且呢对伊朗本土的导弹基地、无人机基地进行了轰炸。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还在传递达成协议的积极信息，所以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怎么打都要停战，怎么打都要和平，这个双方给舆论传递这么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那么昨天万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对潜在的协议做了共同方向的解释，那就是说协议差不多了，就等川普做决定了。那么今天川普亲自回应了他对协议的看法以及什么时候他签字同意。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今天上午表示他将在战情室开会，在列出伊朗必须为他做的一切以批准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他会最终做出决定。川普在他的贴文当中要求伊朗必须同意永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对不受限制的航运开放。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在阿曼湾的报复性的海军封锁现在将解除，尽管不清楚它是否意味着只有在满足先前条件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一步骤。川普在贴文中还指出，位于去年袭击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材料将由美国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和联合挖掘并销毁。在贴文当中，他出人意料的还讲了一句与中国有关的话，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原话是，根据协议，美国是唯一的一个与中国同样具备此类机械技术能力的国家。那么川普最后说，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兑换货币，其他不太重要的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我现在将在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那么 LK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之前美国与伊朗协调过几次的停战协议以及延长停战协议，都没有出现双方谈判代表都要等川普拍板这种事儿。那么为什么这次协议美国这些高级官员从卢比奥、贝森特到万斯都公开直言不讳的讲这个协议谈的差不多了，就等川总统批准。那么川普呢，他也公开讲，那我还得琢磨几天。就现在全世界对伊朗局势的命运都聚焦在川普身上，这个就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你能感受的就美国的官方的舆论，他就制造这么一种聚焦川普个人的决定的舆论现象。你实际上之前的伊朗战争也好，停战也好，它都是白宫的安全团队、国安会做出决定。但这次美国故意要制造一种就川普个人决定，所以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种极端的现象？ LT 认为可能会有三个原因，当然网友们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判断。第一个原因呢，它确实是就谈判进入深水区，这些技术官僚的授权已经达到了上限了，那么突破了原来设定的一些谈判框架的内容，那只能向老板汇报，所以他超出了 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这些人授权的范围，他们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剩下只能由川普决定。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白宫这次啊，他刻意制造一种对内对外的双向极限施压，他不光是对伊朗施压，你看现在副总统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国务卿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对于伊朗的施压，这个容易理解，那么对内的施压，对美国这个施压，这个可能是川普的一种策略，就如果协议最后签了，他能够在这样一种极端施压状况下，让全美感受到是他个人一手促成的四起交易。那么如果他的最后这些条件或者加码这些条件，伊朗不同意，谈判谈崩了，他也能因为这种极限条件下，你看是我捍卫了美国利益的红线，我没有上伊朗的当，所以他这种极限施压本质上来讲还是要取得这个协议带来的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川普为潜在的黑天鹅预留防火墙，因为美国的谈判对手伊朗本身也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对象，那么即使达成协议，双方也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撕毁协议，所以川普他希望把这种灵活性掌握在他手中。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为什么川普今天突然提出中国，就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这些浓缩铀呢被美国的这个 B2 轰炸机啊炸塌了三体，埋在地底深处。那么现在的协议的基本框架，双方都同意要挖掘销毁。那么川普今天的推文，他第一句话说由美国、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挖掘销毁，但他又指出来中国同样具备此类机械能力的国家，而且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这种能力。那么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LT 理解，第一，把中国拖进来，就伊朗这个事儿啊，善后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呢，是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啊，继续给中共面子，就宣扬这种 G2 唯二的两个大国有这种能力。第三，也是今天舆论呢推测最多的，因为在中东的舆论当中有一种说法，就这些浓缩铀挖出来之后怎么办，川普是明确的拒绝送到俄罗斯，普京因为主动请战跟川普打电话，哎，我可以帮你解这个扣，核材料送到我这儿来。川普为什么第一时间否决了这个方案呢？因为奥巴马当时签订的伊朗核协议啊，当时就是把伊朗的核材料给俄罗斯，真给假给没有人知道，当时呢是俄罗斯还花钱买，所以事实上这种交给俄罗斯啊，是奥巴马版的伊朗核协议啊最敷衍了事的一个环节，所以他坚决否认。那么对送到中国去，川普呢在前天的那个会上他说他不舒服，就送到中国送到俄罗斯他不舒服，但是他没有完全说不能送。那么今天美国新闻周刊透露呢，说中国方面呢还不排斥，说愿意呢把伊朗的浓缩铀呢把它降档成为啊可以民用的核燃料，中国反正核发电厂多，也愿意来帮这个忙。所以有些媒体认为今天川普扔出中国这句话，可能是坊间呢流传的最终把伊朗的核材料送到中国的对美国而言的所谓的体面的表达。所以尽管川普做了这些表达，协议马上签，但是对于美国与伊朗这两个国家的深层次矛盾而言，未来风险仍然是非常大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希望根据美墨加协议，汽车至少 50% 产自美国。川普的谈判代表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商讨协议，提议一半的零件和材料来自美国，这项要求将大幅提高根据美墨加协定生产汽车中美国零件的含量的要求，以零件的美元价值衡量，之前的协议要求汽车1/4的材料必须来自北美，但没有针对美国零件的具体含量的要求。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方面的问题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要有美墨加三国的协议，就墨西哥的体量与美国加拿大都没办法相提并论，而且呢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它是个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这种发达国家也不在一个层次上，特别是墨西哥在它的经济体量很小的情况下，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的主体，背后的实质呢都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把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加拿大市场的跳板，也就是所谓的习产地， 到墨西哥鞋产地享受美墨加的贸易一体化的优惠的关税。就明知道是一个短板，明知道是个软肋，为什么美国加拿大还要与墨西哥绑在一起弄这个美墨加协议呢？之前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所以对这个问题，相信很多网友都会有这种困惑的。墨西哥的这个人均 GDP 只有14000美元，与中国差不多，而美国呢是84500美元，加拿大人均是54300美元。那么为什么美国加拿大一直要带着墨西哥玩，就明知道它是个木马，是个跳板？ MT 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认为是筑墙而不是拆墙。就美国啊，他把墨西哥拉进来呢，他不是鼓励墨西哥这种跳板鞋产地，他是因为防不胜防，与其把它弄在墙外，不如把它拉在墙内，便于监督。第二呢，墨西哥的经济体量很小，但它人口很多，而且人口很年轻。墨西哥有1亿3000万人，而加拿大只有4100万人，美国3亿4000万人。但是这种劳动力，特别是蓝领的劳动力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它也需要墨西哥的这种人口红利。第三呢，是从美国加拿大的战略安全来讲，假如一个贫困破烂不堪的墨西哥，会给美国加拿大带来更大的战略风险，就它是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加拿大也愿意墨西哥的经济能够走向发达。那么对于美国与加拿大方面的贸易协议，从目前来看呢，不会有特别大的波折。尽管目前两国的政治氛围不太好，但是从目前各方面透露出来的贸易谈判的信息来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折，会有些分歧，但是不会动摇啊之前美墨加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基础。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他发表的文章。就这个文章呢，他比较罕见的引起了国际权威媒体的普遍的报道和评论。玉渊谈天呢，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微信公众号，但是他在中共的舆论体系里边扮演的是远远超过中央电视台职能的一个对外的攻击手。这篇文章是这么描述的：欧盟试图推动韧性工具，也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虽然欧盟未曾明言，但这项新工具的设计对中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文章指出，20多年间欧洲工业竞争力持续衰退，加之2022年以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从汽车、医疗、国防到日用品产值数据下跌，进而使失业率提高，建筑与铝业等行业持续衰退，最终体现在贸易逆差的扩大。文章认为，不是中国产业进攻欧洲，而是欧洲自己陷入困境。2023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在经贸政策制定层面一直试图通过转移矛盾来回避真正难解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欧盟执意推动所谓的产能过剩工具，中方必将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采取综合性的反制措施。中方对贸易摩擦既不陌生也不害怕，奉陪到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也针对此事进行表态，他说，我们希望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欧盟表示将扩大对中国实施进口配额与关税的力度，以保护化学品、金属、洁净技术等特定产业免受不公平的竞争的伤害。那么国际舆论之所以很重视这个新闻事件，是因为继美国与中共啊全面展开贸易战之后，欧盟也开始正面与中共啊开打贸易战。因为之前呢，欧盟并没有跟随美国采取措施，所以他在去年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就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中国的产品呢洪水般的涌入了欧盟，就美国这边堵住了朝欧洲流。而且欧洲啊，他之前已经预计了这种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实质性的遏制的措施，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他就到了欧洲不得不采取措施了，否则美国那边堵洪水泄洪都泄到欧洲来了。尽管中共也在拓展非洲、拉丁美洲，但是能够填补美国的那一种啊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市场，只能是销往欧洲。那么对于玉渊谈天今天这个非常强硬的威胁或者是恐吓，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个问题，你看中共在对待欧洲要采取防堵措施的时候，他仍然是那种思维，就责任全在对方。实际上站在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的痛苦啊，或者他们做出这种反应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你中国全行业的产能过剩，弄得中国人自己都痛苦不堪。其表现呢，你看中国全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被拖入一种啊内卷，你不卷不行了，不卷你就要关闭啊，你不低价别人低价啊，全行业的内卷，大家都处在一种啊低效的状态。中国政府也知道这种状况啊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的痛苦。那么现在呢，中共把这种啊产能过剩这种内卷式的生产方式输入到世界其他地区，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其他地区也会像中国人民这样痛苦。所以欧洲人他当然他条件反射，他也希望堵住你这样一种啊产能过剩的这种输入，这种内卷式的发展方式的输入。所以从欧洲人角度来讲，你中国人自己都无法忍受的，自己都痛苦不堪的这种生产方式，你要把它带到欧洲来，人家怎么会接受呢？但中共的逻辑，你看他就不考虑这么多，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现在要往你那地方输入产品，你就不能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你这种输入的产品的价格是否是一种啊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中共就不管了。而且从2023年美国欧洲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中共最初是不承认，一直拖了三年，那么到今年才开始承认产能过剩。但是在应对产能过剩的措施当中，习主席仍然是在加大支持扶持制造业，就产能过剩这个事儿仍然在恶化而不是在遏制。所以通过以上分析，通过央视的这个预言谈天， LT 感觉中欧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而且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今天的新闻热搜榜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澎湃新闻的报道。前嵩山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原名刘应成，涉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今天被河南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释永信担任主持期间侵占少林寺财物人民币 1.31 亿元，他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法院审理查明，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主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 1.31 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 1.51 亿余元归个人使用。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567万余元。 LT 想与网友啊，就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从官方公布的释永信的罪行来看，他非法敛财啊，绝大部分是集中在2012年之后，也就是说他的所谓的贪腐啊，主要是在习主席任期内。那么相信网友们呢，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之前中共官方曾经多次平息舆论的质疑，慎重其事的成立调查组对释永信的贪腐进行调查，而且每一次调查结果都是释永信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他就出现一个疑问了，就为什么之前中共要不断的袒护释永信，哎，到今天不袒护了？因为这些事儿在之前中共调查的时候民间都有举报，就现在中共调查认定释永信的罪行没有超出之前民间舆论的揭发检举，那为什么现在习主席又不忍了呢？或者为什么现在要动手呢？我们首先来看看之前官方是怎么为释永信保驾护航的。2015年的7月，有一名来自内部人员网名为石正义的账号举报释永信持有双重户籍，包养多名情妇，育有私生女。那么8月，前武征总教头施延鲁实名向国家宗教局啊举报。你看这个事儿闹得中国舆论呢沸沸扬扬。那么最后官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向中国社会公布调查结果，释永信没有私生女，方丈资格如法合规。那么2017年民间舆论呢又在热议释永信转移少林寺的资产，那么官方又介入调查。2017年 调查结论是举报的证据不足，你看这一而再再而三。第三波到2018年，中国民间舆论呢又在热议释永信的这种贪腐，那最后官方的结果呢只是让释永信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依旧坐稳少林寺方丈的位置，继续名列政协委员，升兼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就是官方啊仍然认为他没有事。那么这次为什么习主席就认定他有事还要让他坐24年的牢呢？因为他并不是新发现他问题，因为你现在法院认定的问题都是几年前网络上早已公开的，而且都有真凭实据的事，只不过现在才认可。那为什么现在习主席要一脚踢开这个释永信呢？ LT 认为第一个理由呢，习近平现在啊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独裁体制的建立，他已经不需要别人来帮衬他提高威信，他既不需要老领导的加持，老领导全部边缘化，胡锦涛还被拖出党代表大会的会场，他更不需要这些什么宗教社会名流来帮他站台，他上任之初他是需要的，所以他上任之初尽管全国舆论的声讨他也要保释永信，但今天他认为他已经不需要谁来站台谁来维护他的独裁了，他连身边的来帮助他取得独裁地位的什么王岐山啊张幼霞啊就这些人都开始开展了，所以更不需要释永信了。这是一个就习近平个人心态变了，不是释永信呢更坏了或者释永信违法的事才败露，是因为习近平的心态变了，所以他现在不需要他了。第二呢，他也是习近平推行的佛教的中国化所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的宗教进行改革，他就要求宗教信党宗教信习，那么这一套新的宗教的改革对老的宗教领袖他都需要进行清洗，这与军队的清洗的逻辑是一样的。第三个原因呢，是像释永信这种啊仍然在中国特别在佛教业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这个是习近平的眼中钉了，包括马云这些人，你说马云真的敢反习吗？但是你的名声太大，影响力太大，社会的动员能力过大，就对独裁地位带来威胁带来影响，那就得斩除，就你凡是在民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都是清剿对象。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习主席包庇释永信十年之后才来处置释永信，所以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理解中国的所谓的法治所谓的反腐还是要取决习主席的心态。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在中国财经界在中国网民当中最近议论的一个重大的财经问题，就最近中国财政部公布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时呢也公布了各个省份的一季度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那么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问题，就从这个财政的收入与支出的这个各个省份的统计表，中国各地的网民都在议论谁是冤大头。所谓的谁是冤大头，就哪个省在现行的这种啊财政体制下是最吃亏的。我们先来看看财政部公布的这个表格的主要内容，这个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各个省的这个一季度的财政支出的表格，它主要反映的是支出而不是收入，就各个省财政究竟用了多少钱。那么这个表格给舆论带来的第一个有冲击力的信息呢，是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季度全部是支出大于收入，就全部亏损，就这个让很多中国网民呢感到不解，怎么都在亏钱。第二呢，是中国各个省份当中这种贫富差距非常大，你像广东省一季度的收入3796亿，支出是5203亿，缺口1407亿，那么规模最小的西藏收入只有108亿，支出呢782亿，缺口674亿。广东的收入是西藏的35倍，但广东的财政的自给率 73%， 就自己挣的钱呢能够满足自己 73%， 西藏呢就自己挣的钱只能满足自己支出的 14%， 就绝大部分要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那么 LT 对这个表格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一个反直觉的问题。什么反直觉问题呢？就一般的中国网友啊网络的舆论认为像广东啊上海啊就这些地方呢是贡献户，就他们的财政收入要拿出一部分来去支持落后的省份，同时呢他们享受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最少，所以冤大头 当然是最富的省份，但 LT 认为这是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我们就拿目前最富的广东为例来进行剖析，广东的 GDP 第一，财政收入第一，那么广东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然后再由中央转移支付给西部的省份，所以广东剩下来的财政收入只能够自给率 73%， 他如果不上交，他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但因为上交太多，他的缺口还有接近 30%。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广东省的一些基础性的信息，我们再来审视广东是不是冤大头，你可能有不一样的判断。就目前广东省官方公布的实际的常住人口有1亿6500万，他们在人口统计时候呢，官方常住人口是1亿2700万，这个是2020年的普查，那么现在实际已经达到了1亿6500万。那么广东的户籍人口呢是1亿0247万，他官方的常住人口呢1亿2800万。那么中国官方怎么计算这个人均 GDP， 怎么计算人均的财政支出，他从2004年开始就明确要求各个省按常住人口而不是按户籍人口，那么实际与官方登记的常住人口就相差3000万，也就是广东在表外有3000万外来人生活在广东，为广东创造 GDP， 当然也在消耗广东的公共资源。这3000万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这3000万还不是老弱病残，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这个3000万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但是你考虑到他这个年龄结构，他甚至可能相当于墨西哥的人口结构，你才会有这么多劳动力，那就是一亿，他这个3000万相当于别人有1亿3000万、1亿4000万人口国家的劳动力的规模。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省在计算 GDP 的时候，在计算财政收入的时候，没有考虑这3000万。那么这3000万庞大的人口，他们医疗、子女的教育、养老，理论上全部归属于原籍地了。就 GDP 留在广东，财政收入留在广东，但是社会负担这些大部分呢，他们都归回原籍地了，但原籍地呢又没有这个 GDP， 也没有这个财政收入，所以当计算广东对中国财政的贡献，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有贡献，但是呢，由于这3000万人在表外，而且很难打的当打之年的劳动力在表外，所以他的财政收入并不是1亿3000万人的广东人的财政收入。那反过来，这3000万人的原籍地，这些政府要额外承担这3000万人的财政支出。所以我们拿广东和劳动力输出最大的省河南来做比较，你就能够看出这对现实矛盾。你看，河南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呢他需要承担他全口径的这样一种福利负担，广东获得廉价劳动力不用承担完整的公共服务成本，他也会部分的服务这些外来劳动力，但是大部分他不承担的。那么作为广东与河南之间的这个调节器或者这个大家长，中央政府是如何处理呢？中央政府它反正有两条，第一，户籍制度绝不动摇，那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也绝不动摇。第二呢，它用维稳的方式要求广东负担一部分外来工的社会福利。所以你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你实际上是很难算出来广东对全国的财政贡献是不是冤大头，因为你缺乏这种客观数据，它可能会贡献比较大，但是它也有占便宜的地方。那么究竟哪个省份是冤大头，因为在中央政府这种模糊的政策下，这个问题还成个玄学了，你很难计算出来，但是你只能相对的按经济发达的程度来做一个抽象型的判断，就发达地区更可能是冤大头，但是你就是算不出来这种比较的数据。而现行的靠官方公布的这样一种财政的自给率以及接受财政支付的比例，这个是数据是失真的。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问题，就中共为什么他不让每个省的财政体制更透明，他要用这种大规模大比例的转移支付来维系各个省的财政支出，因为中央政府他不是产生税收的主体啊，他依赖各个省啊，他为什么非要弄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哪怕最穷的省西藏也得把一部分税先交给中央，哪怕中央返回的更多你也得先交。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坚持这种方式， LT 认为可能主要它还是一种维系它的政治体系，就大一统，就每一个省哪怕最发达的省你也欠我的钱。你像广东明明是 它能够自给自足，但是最后在这样一种转移支付财政体制下，它还欠中央政府 30% 的，它 30% 还要看中共的脸色给你转移支付。那么中共的转移支付是不是来平衡弥补你的财政的缺口呢？这个还不是，很多网友对这个问题可能还不了解。就中央财政支付它是有规定的，你只能用于什么方面，只能按中央政府的指定用在哪些方面，所以说你缺的这部分，你上交的部分与你实际缺的它不是一个概念的，它可能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你了，你仍然会有财政缺口，因为中央政府它有指定的用途，而这些指定用途可能是你这个省不需要的，但是你不能挪作他用，所以它这种财政体系它就是一种控制体系、约束体系，而各个省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它又缺乏法律依据，这个之间就存在巨大的政治腐败。所以这种体制下，实际上中共也让那些随时冤大头的这样一种计算讨论他也给你模糊化。什么冤大头啊？你哪个省不欠我的钱呢？哪个省不靠我转移支付啊？所以真正的弄成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各个省的财政能力，是中共故意制造的这样一种模糊和混乱。那么有些网友会问，就美国怎么处理各个州的这样一种贫富不均，就美国政府弄不弄这个转移支付。第一呢，美国政府有转移支付，但它转移支付规模很小，就每年差不多10000亿转移支付，这个在联邦政府的这个支出它占的比例非常小，那么分摊到各个州占各州的财政收入也非常小，而且它也是定向的，它主要是用于这种医疗补贴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那么美国分这个钱是怎么分呢？是跑步进京吗？也是去搞腐败来分钱吗？它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这个，它高速公路它不是说你哪个省哪个州有多少人，你有多大面积，它来分这个钱，它是根据这种交通设施的运营量、运营效果。你比如说有些州很小，但人口密度大，而且它这个运输量、运输效率很高，那么它这个就分的钱就多。相反，有的州面积很大，但是你修一条高速公路流量很小，那么你这个分的钱就会少，甚至不会给你分。所以它转移支付规模很小，但是呢它有一个公开的分钱的规则。那么如何应对各个州的贫富悬殊呢？那美国逻辑它就更简单了，你那个地方弄不好，你的税收低、公共服务差，人们就走、搬家，该你倒霉。所以各个政府它就拼命的要改善它的环境，吸引人们去定居。那么他担不担心有的地方贫困的一塌糊涂，基础设施完全荒废呢？这个他不担心的。你如果真的弄到那个地步，人们走了，人们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说明不适合生存了。所以他的自由迁徙是应对贫富悬殊的强有力的武器。那么这些逻辑呢，在中国是不能用的，因为中共的执政的底层逻辑，他还是强调党领导一切，党驾驭一切，党控制一切。所以他能够强行的来固化这种省与省之间的贫富悬殊，而且能够让这些贫困地区的人老老实实给我锁定在贫困地区。即使年轻人你打工到大城市，你到了中年你得老老实实回到你原籍去。所以这是中共执政理念的问题，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执政理念。所以在谁是冤大头这个争论话题的背后，实际上所有的省都是中共的冤大头。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